嗨，您好，欢迎打开今天的心智日历。办公室里是不是总有这么一群人？我们在写报告，他们在发呆；我们在打电话，他们在喝咖啡；我们在回邮件，他们在看杂志。更气的是，这群懒虫的奖金居然比我多。天哪，简直分分钟想冲进领导办公室掀桌。别说，他们的价值可能就体现在会偷懒上。日本北海道大学生物学教授长谷川一佑做了个实验，他把90只蚂蚁分成三组，通过微型摄像机观察蚂蚁们在蚁穴中的日常生活。结果发现，每个小组都有20%的蚂蚁整日游手好闲。别人搬粮食的时候，他们四处闲逛；别人修补蚁穴的时候，他们躺着不动。总之就是基本不干活。教授给这些不干活的蚂蚁一个个做上标记，把它们叫做懒蚂蚁。当教授切断三组蚂蚁的固定食物来源时，有趣的现象发生了。那些平时忙忙碌碌辛勤工作的蚂蚁们立刻变得慌乱无序。这时候 20% 的懒蚂蚁们则挺身而出，组织蚁群，重整秩序，带领蚁群向其之前四处闲逛时侦查到的新食物源转移。原来四处闲逛的时候，懒蚂蚁们在侦查；躺着不动的时候，懒蚂蚁们在思考。他们的价值就是发现蚁群的薄弱之处，保持对新食物的探索状态，好让蚁群在危机中找到新的出路。这项研究结果就是管理学中著名的懒蚂蚁效应。在一个团队中，一定要有一些懒蚂蚁型员工，不被繁琐的日常事务绑定，对外界保持敏锐的嗅觉，留意团队中的短板，在危急时刻发挥关键性作用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一个团队中全都是只会埋头干活，不知抬头看路的员工，平时工作效率也许很高，但遇到危机时，应变弹性一定很差，创新能力也严重不足。奇瑞汽车公司就是一个著名的懒蚂蚁效应案例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国内一些汽车公司热衷于为跨国汽车品牌做加工装配，来获得短期利润。工程师这些看似不干活的懒蚂蚁往往不受重视，甚至被淘汰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公司打算撤销养着懒蚂蚁的技术中心。于是十几个工程师集体跳槽，而后又组建了奇瑞汽车最初的研发班底。现在一些企业意识到了懒蚂蚁的重要性，甚至逼着自己的员工闲下来。比如谷歌就允许员工将20%的工作时间用于本职工作之外的项目，也就是说，公司出钱养着你20%的闲工夫，爱干啥就干点啥去。结果呢，在这个政策推动下，谷歌诞生了一批重要的新产品，其中就包括 Gmail 和 GTalk。 这就是懒蚂蚁们杰出的硕果。更可怕的是，从公司长远发展来看，善于思考的懒蚂蚁往往要比只会埋头干活的勤蚂蚁更有价值。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裁员时遭殃的往往是那些从事基础性工作的员工，而那些谋篇布局做战略性规划的员工才令公司难以割舍。所以懒蚂蚁型员工的价值体现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，这才让人产生了他们干得少赚得多的误解。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会思考的懒蚂蚁型员工呢？其实大部分人会把不思考归咎于没时间，所以我们就要从做好时间管理开始。著名的商业顾问刘润提出了时间颗粒度的概念，指的是一个人安排时间的基本单位。这里我就要问问你了，你的时间颗粒度是多少呢？一天、半天还是一个小时呢？不瞒你说，拥有极高成就的人往往时间颗粒度极细。根据网上流传的王健林一日行程表，可以看到王健林的时间颗粒度是15分钟。据采访过比尔盖茨的记者回忆，盖茨的时间颗粒度达到了5分钟，而国家元首的时间颗粒度在极端情况下能够精确到秒。比如从电梯口到会议室门口要走几步，和对方握手签字拍照需要几秒，最终实施下来几乎分毫不差。这简直是要把时间碾成粉末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试着以分钟为单位来规划你的时间吧。把时间颗粒度变细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从而省出更多的懒蚂蚁时间。然后 规划任务优先级。我们可以根据重要和紧急程度来安排任务的先后顺序，比如首先做项目执行、小组会议这样紧急重要的任务，压缩回邮件、电话这类重要不紧急事务占用的时间，舍弃参与同事们的聊天这样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，把精力更多的分配给资源整合、趋势分析、点亮技能树这样重要不紧急的事情，这部分事务才是成为懒蚂蚁的精髓。把事情分为三六九等之后，千头万绪的工作有没有瞬间就清晰起来了呢？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是，勤于思考，打造知识管理体系。越是在碎片化时代，越是要系统性的学习和思考，一些工具性的软件就是很不错的帮手。比如平时看电子书、网页、新闻客户端时，有用的信息和产生的思考可以记录在印象笔记、幕布这样的思维导图类的软件中，对理清思路、提升思考效率非常有效。在乘车、走路、候机时，用几十分钟零散时间在喜马拉雅听完一本书，可以奠定一年百本的基础阅读量，极大的拓展你的知识边界和视野格局。在知乎、行家、知识星球等平台跟行业大咖学习交流，往往能让你在工作瓶颈、行业趋势和职业方向等关键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知日历。最后，我想用德国哲学家卡尔·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节目：如果一个人只顾眼前的目标，他就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生命。与你共勉，我是玉林，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